翻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夫妇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想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主宰，我们这一次有这样美好的机会，我们能和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欢聚一堂。你也给我们二十次的机会，一同在你的话语跟前一同来勉励。主啊，我们为着这个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真是觉得惊奇，你能带我们到今天，我们证明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无论是说话的，无论听话的，我们都经历你的恩典，也都经历你的神迹。我们的主，现在我们来到这个聚会的尾声，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对我们每一个人伸出说话，就借着刚才这一段的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求你，但愿这一次你给我们这样难得的机会，不只叫我们只是增加一点圣经的知识，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有真实的追求。但是因着这个缘故，叫你在这里的见证，就是在基督城这里的见证，能够越过越加强。主啊，为着这个将往的许多将往的灵魂，我们求你复兴我们。但是在这些年间，你复兴你的作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今天晚上这点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但愿今天晚上你的圣灵在哪里，哪里就有完全的自由，给我们在圣灵里完全自由的聚会。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今天晚上是我们这一系列，无论是早晨系列、晚上系列最后的一堂。我们求主把他还没有说完的话继续的在我们的深处对我们说。我想我们都知道，晚上我们都讲到国度与教会，那么我们最主要的是把我们的焦点放在马太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那虽然我们曾经有一度把镜头退到整本的马太福音，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从马太福音一个完整的架构底下来看到底神对于教会的旨意。那么我们最后的这个晚上的四堂，我们都知道特别我们一同来看马太十八章，因为马太十八章呢，我们的主特别讲到教会生活的四方面。因为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在主的眼光中，我们都是他许多的小子，这些都是小号的人物。他称我们弟兄，他不以为羞耻，所以呢，我们能够彼此接纳，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现在讲到实行的时候，我们的主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四点。第一，就是接纳弟兄；第二呢，是得着弟兄；第三呢，就是怜悯弟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讲到饶恕弟兄。所以实在说来，从我们主自己的口里讲到教会的生活，讲到教会的实行的时候，事实上他就是告诉我们这四点。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靠着主的恩典实行这些， 那么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我们就过了教会的生活。实在说来呢，这个就是教会的生活。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就是饶恕弟兄，然后呢是得着弟兄，然后呢是怜悯弟兄，最后呢是饶恕弟兄。那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特别就着主，这些话都是主自己说的，我想我们不过是在这里把它稍微发挥一点，解释一点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回到马太福音，应该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的主讲到饶恕弟兄呢，这里用了一段很长的篇幅，而且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圣经讲到七十个七次，要饶恕弟兄70个7次。然后呢，下面讲了一个比方，天国好像一个王，那么然后呢，他的仆人怎样欠他1000万银子，后来他怎样饶恕他，但是他后来看见另外一个只欠他10两银子的，他就揪住他，掐住他喉咙，他不肯放过他，一定要他还清楚。所以呢，这段圣经实在说来只有马太福音有，而且呢，在马太福音18章里面讲到教会的实行的时候，饶恕弟兄所占的比重是很重的。那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主知道我们，我们的主实在认识我们，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都回转向小孩。今天呢，我们不只接纳弟兄，我们也得着弟兄，我们也怜悯弟兄，但是主知道迟早有一天有一些难处会发生的，因为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特别当肢体非常靠近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摩擦，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难处。比方说我们吃饭吃快的时候，那么很不小心，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牙齿呢常常咬到舌头，或者呢我们吃快的时候，常常呢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会叫我们身体叫这个口腔一部分受伤。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太近了。我想我们吃饭不管怎么快都不会咬到我们的脚拇指，因为那个离开我们很远。所以原因就是因为主把这些弟兄姊妹放在你的周围，那这些人就是我们真实的功课。就的理论来说，我们一定爱在纽约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离开我们很远。我们一定爱在圣保罗巴西的弟兄姊妹，他们离开我们可以说很远很远。我们对台北的弟兄姊妹也没有难处，我们对第一个世纪的弟兄像保罗像彼得也不会有问题。但是今天呢，就是你发现说我们如果怜悯弟兄，结果你会发现一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最大的难处就是你觉得什么地方的弟兄姊妹都可爱，但是和你同在一个地方，等到相处久了以后，日久天长，那因为你们认识每一位，每一位也都认识你，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爱起来就不像从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主今天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我主就是把我们周围的弟兄赐给我们。我们说过12个门徒里面，为着马太，我们的主特别定做了奋锐党的西门，为着奋锐党的西门，我们的主特别定做了马太，为着彼得，我们的主特别定做了安德烈，为着安德烈，我们的主特别定做了彼得，为着雅各那个暴烈之子，我们的主呢就特别预备了另外一个雷子，那就是约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没有做错事。今天你所遇见的弟兄都不是偶然的，今天你所遇见的弟兄都是我们的主老早知道我们的需要，已经照着我们的身量来打造的。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这个我们要感谢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为玫瑰感谢主多少次？我想我们常常为玫瑰来感谢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为玫瑰上的刺来感谢主。今天主给你玫瑰，但是主也把刺给你。今天你不可能要玫瑰而没有玫瑰上的刺，今天你不可能主把一般弟兄给你或者姊妹放在你的身边，你知道为什么吗？ 原因就是主知道你的需要，主知道说只有在这种情形底下他们能帮助你，能帮助你属灵。有的时候你已经到了不能忍耐的地步，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你能学许许多多的功课。所以让我们记得，教会乃是叫我们成熟的地方。雅各他为什么能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从雅各，但是后来能变成一只蝴蝶，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主替他所定做的是四个妻子，十二个儿女，牛群羊群无数，然后外面再加上他的舅舅。你知道吗？实在说来，在世界，在圣经里面很少有人像雅各那么诡诈的。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弯刀碰到葫芦头，他碰到的舅舅比他还要厉害。他的舅舅私自改他的公家。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主就会安排什么样的人来帮助我们。我们是弯曲的人，主会安排弯曲的人，然后你才知道说我们是弯曲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叹一口气说，今天教会的难处就是我周围的弟兄姊妹不行。我们从来没有说今天教会的难处是我带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光照底下，教会是最能够显出我们实在光景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当我们需要饶恕别人的时候，那就证明说今天我们是被主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会受许多的打击，我们会受许多的刺激，我们会受许多的苦难，但是是主叫我们说要饶恕我们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饶恕的时候，就证明说主不只把玫瑰给我们，主要把玫瑰的刺给我们。所以但愿我们不只为着玫瑰来感谢主，我们应当为着玫瑰的刺来感谢主。就是借助这些刺，我们这些人慢慢的就被带到属灵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为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如果这些弟兄姊妹主不替你预备的话，他老早已经调开了，他不会在基督城的。但是奇怪稀奇的很，他就是万事互相效力。本来大家在台北，在香港，在这个新加坡，在大陆都是彼此不认识的，结果呢现在把大家放在这里。我们的主说这是我的弟兄，我们的主说这是我许多的小子。那现在你我们要彼此接纳，现在呢我们要得着弟兄，现在我们要连于弟兄。没有主我不能过日子，没有弟兄我也不能过日子。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记清楚的，你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思想，以为说来到教会里面个个都是天使，来到教会里面每一朵花都是玫瑰。不错，每一朵花是玫瑰，但是神的旨意是没有玫瑰不带刺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谈到饶恕弟兄呢？你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我们说过那又是一个三合一的圣经，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是一个三明治，是一面面包，十四章是一片面包，当中呢夹一块肉，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普通每次读到爱的真谛，我们每次读到爱的诗章，就是保罗所写的爱的诗章，那么我们没有想到保罗那个非常有理性的人是个启示非常大的人，结果好像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变成非常的感性，他告诉我们说爱是什么。但是许多人误会那张圣经，因为那张圣经事实上呢有背景的，我们的主是把它放在一个特别的架构底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到了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告诉我们说教会聚集在一起，讲到告诉我们说这个基督的身体开始运作，开始运动了。那么弟兄姊妹， 今天的难处在哪里呢？我们只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和十四章，我们不知道说这个身体运作有一个秘诀的，这个身体的运作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身体怎么建造呢？它是在爱中建造自己。这个身体怎么运作呢？它是在爱里面来运作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爱乃是整个教会生活的秘诀。有爱我们就能在一起，没有爱我们就分散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到底教会里面有没有爱？而这个爱在希腊原文是阿嘎培。那么非常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个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十四章，是在基督的身体和身体运行中间，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爱是什么。他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这个恒久忍耐，如果你再根据希腊原文把它翻得更直一点，更白一点的话，那就是长久受苦。所以弟兄姊妹，你准备好了没有？如果今天你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如果这个身体要开始运作的话，我们这爱一定要在哪里？而爱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长久受苦。虽然长久受苦，虽然恒久忍耐，但是下面的反应是什么？也反应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你受了许多的痛苦，但是呢，你仍旧能给出去，你没有抱怨，你没有叹息。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主是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我们中国人呢，有的时候讲到我们的家的时候，我们说家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歌颂家，家甜美家。有的人告诉我们家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你家是一个地方啊，你没有顾忌，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家呢是能够完全叫你得着安慰，完全叫你放松，完全叫你得着安息的。那么弟兄姊妹，年轻人成家以后，本来呢没有成家，后来成家了以后，等到他真的进到家庭，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就像什么，就像雅各一样。那么等到你在家庭里面真的经过了以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现在对年轻人讲，他们听不进去的。你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有的人一进到这个家庭，就好像跳到火坑里面去。很多年轻人说，就是火坑我也愿意跳，因为他没有知道火坑里面的温度到底有多高。他只知道说外面的人，婚姻是一道墙，外面的人想挤进去，他不知道为什么里面的人一直想跳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诚实的人，家实在是最给我们温暖的地方。但是呢，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家者家也，那个下面的家是枷锁的家。所以你看见吗？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一面是最可爱的地方。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世界可以说，我们简单的可以说，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用地狱来形容它。如果在地上有一个地方像天堂的话，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家。家的的确确有的地方像天堂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也得要承认，一面家带给我们最大的快乐，另外一方面，家也可以带我们最大的痛苦。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家，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你会发现说，主不只把玫瑰给我们，主也把玫瑰的刺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雅各怎么会从虫变成蝴蝶呢？他怎么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为他定做了四个妻子，然后十二个儿子。你知道吗？那个儿子后来真的为他留有臭名。雅各他所经过的，弟兄姊妹，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见晚年的雅各和他刚刚生下来不一样。他生下来匆匆忙忙，他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的。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他可以抓住别人，别人抓不住他。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抓住他哥哥，他哥哥全身都是毛。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哥哥抓不住他，因为我们知道雅各他全身是光滑的。所以你可以抓住他，但是你抓不住雅各，他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所以你如果读雅各的话，你就知道说雅各是一个最诡诈的人。但是弟兄姊妹，这一个人，我们的主怎样的把他从雅各变成以色列，怎样的把他从虫变成翱翔在空中的蝴蝶，没有别的，你看见吗？主把他放在一个家里，那个家就把他变，就那个家就把他带成熟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讲到教会生活的时候，有他可爱的一面，有他属天的一面。所以你千万不要把教会理想化了。有的弟兄说，他说我在地上要找一个理想的教会。我想我已经不止说过一次了。我常常觉得奥克兰呢曾经被选为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第二名。第一名呢是温哥华，第二名是奥克兰。很抱歉，不是基督城。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个消息一出去以后啊，很多人就搬来了，然后很多人搬来以后，他就不会最适合居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你没有找到这个，在你没有找到这个完全的教会，你一直在找，你希望能找完全的教会，结果呢，你就加入了一个完全的教会。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你一加入那个完全的教会，那个教会已经不再完全了，你明白吗？你知道我们今天所带来的难处有多少吗？我们总是觉得别人给我们带来难处，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说我这个人需要调整，我需要主给我，需要主恩待我，我是希望有一个完全的教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问说我这个人完全不完全？如果教会完全的话，我如果找到完全的教会，那么我这个完全的人应该给教会一个供应帮助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许多人他找到了完全的教会，结果呢，自从他加入那个教会以后，那个教会不再完全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眼睛要张开，爱乃是恒久忍耐。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有一个真实的功课我们需要学的。如果大家要过教会的生活，如果现在我们要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弟兄姊妹，不是技术的问题，不是长老，不是执事的问题，不是教会的次序的问题。教会当然有次序，那个是从生命里面长大的。但是如果你去问，今天如果你用借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问说，到底今天主所教导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是怎样一回事，你看见吗？就是这么简单的四点。而最后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要饶恕弟兄。那么现在我们的主是怎么解释这件事情的？其实啊，我们的主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圣经说呢，讲这段话的时候，圣经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彼得的弟兄就是安德烈。所以现在他打个小报告告诉主说，你看他得罪我七次，那么我呢应当饶恕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不可以？意思就是说，你看现在他得罪我七次，但是呢我能饶恕他七次，你看我的造诣非常非常的高。如果大家读路加福音十七章的话，你就会发现呢，路加福音那里的记载和这里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两件事是一件事。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解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所以弟兄姊妹，讲到饶恕的时候，就是有人得罪你，有人碰伤你，那么弟兄姊妹，主怎么说呢？主说这个人是一天七次得罪你， 然后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那么主怎么说？你总要饶恕他。我们就知道，我们如果有一个人得罪我们三次，每次他都回转，每次他都说懊悔了，我们已经不相信这个人了。但是我们主说，如果你饶恕他七次，他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我们的主说你要饶恕他。怎么现在如果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话，你就晓得原来彼得所说的七次可以吗，是指着一天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弟兄得一天得罪我七次，那么我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所以你知道说这个问题事实上呢是我们的主是事实上呢是彼得来告诉主，那么我们七次可以不可以呢？所以你把这两段圣经比较起来就很清楚了。那么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的习惯呢，是一天饶恕人三次，早晨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一天饶恕人三次。所以呢彼得的感觉就是，虽然犹太人正统犹太人饶恕人一天三次，但是呢现在我饶恕我的弟兄七次，那应该进步很多很多了。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的主对他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彼得不明白了。因为如果一天你的弟兄得罪你七十个七，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主说不是饶恕到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天要饶恕你的弟兄490次，那么490次，你把一天的时间大概分一分的话，大概每两分钟安德烈就要得罪彼得一次。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每两分钟安德烈就替彼得打一针，每两分钟他就刺激你一下。弟兄姊妹，这个日子你能过吗？但是不要忘记，这一个叫你要饶恕77个的这位弟兄，是主专门为你安排的，是我们的主专门为你定做的。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饶恕你的弟兄70个7次？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真的饶恕70个7次的时候，你不止饶恕，而且你忘记。今天的我们的难处是什么？今天是我们会饶恕，我们不会忘记。很稀奇，有的弟兄啊，有的弟兄在你身上做了10件好事，所以我想我们的人的记忆就是这样。有的人对你做10件好事，如果就是一件事情叫你受伤，你忘记另外的9件。那么现在你知道彼得来到主面前，你看见他的难处是什么呢？他的难处就是他会饶恕，他不会忘记，因为他知道这是7次饶恕安德烈。所以彼得呢，一面饶恕，一面有一本簿子在那里记着，他知道说我这是第几次饶恕我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饶恕不光是饶恕，真正的饶恕是你不止饶恕他，而且呢你能忘记，好像你记不得你的弟兄得罪你。但是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看看我们今天在主面有没有受十字架的对付。你只要问说，在我记忆的深处有没有一本簿子，那本簿子是不是能记得这个弟兄的错，记得那个弟兄得罪我，记得那个弟兄得罪我。如果是的话，就证明说我们可以饶恕，我们不会忘记。但是弟兄姊妹，想想我们的神怎么饶恕，想想神怎么赦免我们。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从前所犯的滔天大罪还稀奇，没有一个人的记性比我们的神更好，但他把我们的罪丢在太平洋，丢在大西洋里面。我们的神仿佛说，我怎么得着老年痴呆症，我怎么记不起他有那么多的罪来。他爱我们，他完全忘记。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的，为什么饶恕70个7次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两个情形。一个情形就是因为太多了，
所以你记不起来，你根本记不起来，你不知道是哪一次。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要求是什么？主的要求叫我们不只是饶恕，而且叫我们能忘记。第二，这位弟兄是每两分钟刺激你一次，他实在说来就变成你乐下的境界。这个和保，这个和犹大一天到晚跟着主是一样的一件事。我们的主自己就经历，每两分钟他看一看犹大，他就知道那代表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不是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我想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不容易忘记。我再说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就是在得别人得罪我们的事情上，我们需要学一个很深的功课，我们的记性是越差越好。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我们里面的生命，那个生命不光是能饶恕，而且是能够忘记。那现在我们的主要讲道理给彼得听，为什么你要饶恕七十个妻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应该饶恕我们的弟兄七十个妻子。所以呢，我们的主就讲了个故事，这个故事我想大家我们刚才念过，我想大概有一点印象，不过我把它再重复一遍。他是天国呢，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那么算账的时候呢，结果发现他有一个仆人呢欠我们的主，欠这个主人多少钱呢？中文是翻作1000万银子，其实呢在希腊文呢不是，希腊文是欠这个主人多少呢？1万他连德，这个他连德呢是个金钱的单位。那么多少多少是个是多少个单位呢？是1万个他连德，就是1万个单位。那么现在非常有意思了，这一件事情啊只有马太记载，而且只有马太他有资格记载这一段圣经。为什么呢？因为马太是税吏，因为他是税吏呢，所以他的钱看了很多，所有的钱都经过他的手，有的像一个小钱，一钱一钱的，也有一生，比方说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话，路加福音钱的单位就比马可要大一点，因为医生嘛，医生的钱的单位总是大一点，所以那里讲的一锭两锭或者一磅两磅，那个呢就比一钱一钱要大得多。那马可福音讲的一钱一钱是指着一天的工价来说的，但是马太不同了。马太是因为他是罗马政府的经纪人，他是代表罗马政府向他自己的同胞收税，所以呢他那么多的收入里，他的钱看得太多太多了，他看到有一个小钱小钱的，他也看到一磅一磅的，他也看到一个他连德一个他连德的。所以我盼望大家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比方说你比较一下三个地方的圣经很有意思，你记不记得马太马可路加都讲到主耶稣，都讲都打发他们这个都打发他的这个什么他的门徒出去，主告诉他们说你们主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马太第十章很快的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意思就是叫他们不要带钱，叫他们不要带钱。那么非常有意思啊，同样的一段圣经，同样的一件事，马太马可路加记载的都不一样。那么我想你们回去读，现在不必去读，如果你读马可福音讲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圣经告诉我们，主告诉他们说不要带铜钱，因为你知道马可啊虽然他家里很有钱，但是比起医生来还是不行的，所以呢他的东西钱都是很小很小，所以圣经说主说不要带铜钱。但是呢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主说你不要带银钱，那现在不是光铜的了，现在是银的了。 但是呢，你刚才所读的这里的马太就不同，马太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所以现在这里不只有铜钱、铜币，有银币，还有什么？还有金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呼召马太做他的门徒，虽然他从前没有得救以前的的确确他丧尽天良，他实在是罪大恶极，他代表罗马政府来搜刮自己的同胞，所以你知道没有犹太人肯原谅他们，犹太人认为说税吏和娼妓可以说是一等的人，可以说都是罪人，他们不可以进圣殿，他们都是不洁净的。但是呢，我们的主为什么呼召马太？因为我们的主要让马太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马太的世界通通是用钱买来的，因为他不相信世界上有白吃的午餐，所以他奋斗再奋斗，他甚至于不择手段，只要我明天能登上世界，今天让人家骂我是汉奸，其实不是汉奸，是游奸，那么游奸也好，是什么样走狗，罗马的走狗都可以，我只要能得到世界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的一个税吏，他是为着达到目的，他不择手段的。所以呢，你看你，所以你看见这个可以，这个就是税吏他们所过的日子。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得着马太？后来马太这个名字是主给他的，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是神的恩赐。那意思是什么？今天如果马太是个罪人，他能够得救，弟兄姊妹，不是他钱买来的，马太能够用钱能够得着他的收税权，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税吏他们所以能收税是拍来的，这个罗马政府很聪明，他不要自己去得罪犹太人，那么现在他把那个收税的权拍卖给犹太人，那么税吏呢都是有钱的人，他都是有本钱的人，所以呢他就可以用钱去买他所要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税吏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富裕。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要教导马太，世界上有的东西是你钱买不到的。很稀奇，你今天所以能够得救，今天所以你能跟随主，因为你的名字叫马太。马太是什么意思？马太就是神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用马太来写马太福音十八章，现在只有他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彼得要饶恕他的弟兄七十个妻子。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的主要告诉。那么谁有资格来描写呢？因为没有一个人看那个钱看多少，你只有一个人，只有像税吏看钱看的那么大那么多，那么他才可以形容给我们看那一个奴仆欠他的主人到底有多少，否则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你真的知道有多少以后，现在你才晓得为什么马太叫马太。所以弟兄姊妹，马太感谢主，他现在能够写十八章，就是因为他看许许多多的钱。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弟兄姊妹，你读到二十五章，我们中文呢是说不是有那个我们的不是，你记不记得这个马太二十五章那里讲到我们的主呢给就是分他分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的主呢就这有就是给他们银子啊，然后圣经说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那么这个翻译上又是差距很远。其实原文很简单呢，就是当我们的主按照个当这个主人呢把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仆人们银子的时候，那事实上一个是给了五个他连德，一个呢是给了两个他连德，还有一个呢是给一个他连德。那么一个他连德有多少呢？一个他连德是八千钱。那么一个钱是多少呢？一个钱就是你一天的工价。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这里的一个他连德就是说你需要流汗流多少天呢？你需要工作八千天你才能够得那么多的钱，那就是一个他连德。那么还有一个仆人呢得着两个他连德，还有一个仆人呢得着五个他连德。 所以这个和我们五千两千一千感觉不一样。所以在这里你看，你只有马太可以告诉我们说，你看他们每一个人所得的银子有多少。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他所得的，他需要工作八千天才能得到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需要一万六千天才能够得到的，还有更多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一个他连得，只有马太他看过这么多的钱，所以只有马太他有资格能告诉我们，那个一个仆人到底得了多少钱。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知道一个他连得多少以后，现在我们回到马太十八章，我们的主告诉彼得说，他说那个仆人呢，欠给主人多少钱呢？一万他连。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少数啊，这个到底是代表多少呢？一万他连得，就是告诉我们说是一万再乘上八千钱。所以现在如果这个奴仆想还给主人这一笔钱的话，他需要工作多久呢？你仔细算一算的话，根据马太所给我们的资料，他需要工作22万年，不是22万天，是22万年。所以弟兄姊妹，他需要工作22万年，最后他才能够还清这一笔的钱，他才能够把他的债还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没有希望的。今天你给他20年，给他200年，如果他有200年的话还还不清，他需要活22万年才能够把这个主人的债把它还清楚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主人呢，他动了慈心，所以呢就把他释放了，而且呢免了他的债。因为他在他面前恳求说，他说因为主人吩咐他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么弟兄姊妹，不光卖了回偿还不了，就是他工作他也不可能得出这一笔钱来还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的主告诉彼得说，你就是那个仆人。现在你不要问你的弟兄欠你多少，现在你要问你欠你的主有多少。你我从前是罪人，有一天我们所欠给主的那个债是还也还不清楚的。我们所欠主的，我们所欠的就是我们工作22万年我们也还不清的。所以有一首诗歌说，纵我眼泪永远流，纵我双手不罢休，不能够满足你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行善不能够救我，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如果要救我们的行为来救我们自己的话，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行善22万年，这是我们办不到的。但是弟兄姊妹，主在十字架上，他把我们因着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现在在神的面前，那个债是一笔勾销，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问主，在这里问彼得说，那根据这个故事，你就是那个仆人，现在你需要工作22万年你才能够得着这个钱，你才能够还他。但是主人饶恕你了，主人把你释放了，而且免了你的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知道说你欠你的主有多少，结果我们的主一笔勾销，他把所有的他把我们所有的罪通通丢到太平洋里面去。他说他记不得了，太多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仆人刚刚出来就遇见另外一个同伴，那就是安德烈。他就遇见另外一个同伴，那个安德烈，圣经说主说他欠他多少钱呢？欠他10两银子。这个10两银子在希腊原文是100钱。100钱什么意思？100钱就是说，你只要工作100天，3个月，你只要3个月，你就可以还清这笔钱了。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这个仆人怎么做呢？他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他不让他呼吸，他要他的命。为什么？因为他不肯还他这个钱。他因为他说，你要把所欠的还给我。 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清楚了。下面的故事，我想反面的我们不去说它，负面的我们不去说它。现在主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要饶恕你的弟兄七十个妻子？你永远不会饶恕你的七十个妻子，除非你知道你欠我们的主有多少。弟兄姊妹，一个不肯饶恕别人的人，是一个不知道他自己已经被主饶恕的，他不知道说他是何等的罪人，结果我们的主竟然一笔勾销。我们的主不止忘记，不止饶恕了，而且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把道理讲给彼得听，一面主告诉他说你要饶恕而且忘记，另一面主告诉我们说，今天你能在教会里面，因为主为你死，因为主为你还清所有的债，所以你所有的债神都赦免，而且他释放了你。那为什么你见到另外一个弟兄，他不过欠你100钱，你揪住他，你掐住他的喉咙，你永远不会忘记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你如果真的知道我们没有蒙，你如果真的知道我们是何等的罪人，我们得罪主那个得罪是何等的伤大，何那个那我们是何等那个得罪是何等的大，除非我们看见这个，你才想到比起我们的弟兄给我们的得罪和伤害，比起我们对主的得罪和伤害，弟兄姊妹，那个不能比的。一个是100天工作就可以得到的，一个是22万年你才能够还清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完全忘记了，我们那么罪孽深重，我们的主完全忘记了。他在他儿子里面看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他在他儿子里面在我们身上找不到一点罪的痕迹。弟兄姊妹，你看稀奇不稀奇？这个就叫做神的恩赐，只有马太福音能够形容。马太欠我们的主有多少，彼得欠我们的主有多少。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看见你是罪人中的罪魁，如果你真的看见我们就是罪人，我们不知道伤了我们的主，我们暗中不知道伤叫我们的主伤害有多少次，那么弟兄，就是今天得罪你不过是100钱就是了。这个就好像蚊子钉在牛耳朵上一样，牛角上面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难处在哪里？难处我们忘记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稍微蒙一点的恩典，我们以为自己是圣人的，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别人不能够得罪不人伤害的。其实我们不知道，每一个时候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是罪人蒙了恩典。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奥古斯丁，他是历史上有名的罪人，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圣人。你看见主的救恩能够把他从一个最有名的罪人变成最有名的圣人，其实他做罪人的时候他是大学的一个名教授，他得救以后他每天晚上他都对着墙壁，那个墙壁就写着诗篇51篇，是大卫犯罪以后所写的诗篇，他每天都念那篇诗篇。换一句话说，他记得他是个罪人，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但是没有想到主爱他，主赦免他。现在在儿在主耶稣的在他神在他儿子的里面看他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成为最伟大的圣人。有一次他我就说过，我可以再说一遍。那么有一次他走在马路上，他刚好碰见一个从前和他一起犯罪的女人，刚好从一个巷子里面经过。那个女子很高兴说 Hi Augustine， 和他打招呼，他想躲他躲不掉，所以他说是我，然后下面接着就说不再是我。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保罗所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保奥古斯丁所以是圣人，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他知道他欠他的父有10000塔连，就是做工作22万年都不能还清这个债，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天上的父赦免了他。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苦难对我们是太大的。每一次在教会里面你所经过的都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每一次的伤害都提醒我们，我们对主的伤害有多大，因为那个伤害是需要22万年来偿还的。你就知道我们从前是罪人，那个罪多么伤我们神的心。我们的圣灵用这样的比方让我们看见我们得罪主有多么得罪。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教会里每一个人都看见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是得着赦免的罪人，赦免别人不是一件难事。除非你是义人，除非你是了不起的圣人，弟兄姊妹，那就太委屈你了。为什么？因为神把你摆在一堆的罪人的旁边，所有都是罪人，就是你最圣洁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每一次主借着弟兄的一句话，一点的伤害，就叫我们想起，这是我们饶恕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饶恕？因为我们的父神不光是赦免我们，而且忘记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用这样的一段的话来讲道理给彼得听，为什么你要饶恕人70个妻子。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教会的生活是接纳弟兄，是得着弟兄，怜悯弟兄，最后是饶恕弟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我们能饶恕而且忘记，如果我们能饶恕70个妻子，那么感谢主，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就成熟了。我们等一等要从圣经来看，到底我们会成熟的，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因为到底我们能不能成熟，我们能不能长进，不在乎你听了多少道。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参加一个特会还有另外一个特会，我们可以听几千遍的道，我们会用一些属灵的名词，我们也看过属灵的书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可能没有太多的长进。长进最快的就是学习饶恕的功课。弟兄姊妹，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面饶恕，我们一面忘记，我们没有一本簿子，我们不知道这是第几次饶恕我的弟兄，因为我不记得他得罪我，我不记得第几次得罪我。稀奇的，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神让我越糊涂我越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应该学的功课。只有当神的儿女都起来接纳弟兄，得着弟兄，怜悯弟兄，饶恕弟兄的时候，你看见教会就得着建造了。我想我们好不好休息5分钟以后。现在我们开始第二段，请大家翻到历代之下，历代之下最后一章，历代之下36章，所以应该是2节是圣经582页，2节是圣经应该是582页，21节，36章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他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我想我再把它念一遍，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我想我们继续来看，从圣经里面我们怎样能够饶恕人70个妻子。感谢主，我们知道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只是饶恕人7次，乃是70个妻子。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说，有没有人能够这样做？我们到底办得到还是办不到？那么圣经有没有一段的话来告诉我们那个秘诀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这样的饶恕和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发生什么关系？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最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就从整本圣经里面有关的记载，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那么为着要明白这件事呢，我们特别我想等一等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说70个妻子，这里面有他的意思的，这个和圣经整本的启示有关系的。我们的主为什么不用50个妻子， 为什么不用八十个七次？为什么说七十个七次？明显的七次，
那个彼得说到七次可以吗？那么下面你知道，你可以说七十个七次也可以，你说二十个七次也可以，你可以说八十个七次也可以。那为什么圣经说七十个七次？
所以这里面呢，一定有它的原因的。那么现在这个答案呢，我们只能到全本圣经去找，我们才能够明白过来。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再稍微提醒一点的精神，忍耐几十分钟，我想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段圣经把它交代清楚。
那么讲到这个七十个七次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就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呢，有一个数字非常有意思的。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呢借着耶利米的预言说他们七十年以后就可以回来，意思就是说七十年以后呢，以色列人他们可以从今天的伊拉克就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等到这个以色列七十年要回来的那一年，刚好但以理在读耶利米书，他读的时候他知道说这个七十年快满了。那么你知道但以理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巴比伦那个宫廷里面的智囊团里的一个，那个时候呢，他心里有很多的感触，有很多的感伤，因为他想他一辈子可以说通通是在他最好的时光在被掳的地方经过的。意思就是说他还年轻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被掳的人群中，就从以色列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可以说是600英里以外去。所以我们知道巴比伦的但以理的心中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等到有一天他读圣经，那么根据耶利米书呢，就是神答应以色列人，就是说你过了70年以后他们才能够回来。那么很稀奇，这个70年这个日子呢是神所定规，神所决定的。那么很稀奇，这个七十年一天不能少，一年不能少，一不能多也不能少。所以如果但以理是20岁被掳的话，他现在已经是90岁了。他被掳的时候是黑头发人，黑发人，现在呢他到了今天已经变成白发人。所以当他读那一段圣经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有感触。结果他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然后神就给但以理看见有70乘7，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70乘7呢，实在说来就是70个7。神就告诉但以理说，如果你往前看的话，你就要看见70个7年。所以很有意思的，因为但以理回过头去看那个七十年，代表以色列的荒凉，代表他自己可以代表说他自己一生最好的时间被蝗虫吞吃了。所以我们知道呀，可以说对于但以理来讲，他就是不堪回首，他不堪回首回去看那七十年。但这个时候呢，神告诉他说，你要往前看，你不要往后看，你要往前看。因为回过头去看是一部悲伤的历史，回过头去看那是亡国史，回过头去看这七十年就代表说他一生最好的年日就是这么样的经过了。他巴不得这个消息来得早一点，但是呢感谢主，终于七十年快满了，现在神可以带他的以色列人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不过这个消息来得太慢了一点，他觉得如果20年前如果来的话他还回去的，如果40年前那么他可以对他自己的国家有一番的作为。现在我们的神似乎等他等到他已经变成90岁的老人了，现在他知道说他不能再有贡献。等到他到尽头的时候，神才开始把以色列人带回到以色列，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但以理曾经是可以说是巴比伦皇宫里面一个重要的一员，但是在神带以色列人回家这件事情上，他一点的贡献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第9章有一个70个7，和主耶稣所说的70个7次是不谋而合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两个70个7有没有关系在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那一段故事的背景。所以就说但以理回过头去看是70年，
他往前看呢是70个七年，那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一个老人呢很容易回头看，尤其是不堪回首，有很不是这一个老年人呢普通喜欢回头看，一个老年人呢不容易往前头看。我记得我母亲年轻的，我母亲常常替我讲几句，常常讲一些笑话给我们听。她说她在我当我们年轻的，她对我们说，她说我像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老虎都打死三只。所以她讲起她过去，她总是喜欢回头看过去。那么这是为什么很多阿公阿嬷，你知道很多年轻人喜欢他们又怕他们，因为他们一开起话匣来那就不得了啊，那就是从前的事情他通通，所以呢到时候他们一点耐心都没有。而且呢很稀奇，这个为什么很多家里面呢是阿嬷比阿公要多的，为什么呢？因为阿公啊话讲完了就走了，阿嬷话还没有讲完，所以你看很多人家里面多半很多阿嬷，很多很多的婆婆在，还要讲给你听，所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一个老人最怕的是往前看，因为前面没有几年好看。但是呢我们的主要带领一个90岁的老人不要看过去，要回头往前看。不错，他能看多少年呢？也许没有几年以后，10年20年以后好不好，但以理就躺下去了。但是但以理并不重要，你看见神的旨意乃是借着70个七年来完成的。现在神告诉但以理说，你不要光看七年，你要一直往前看，看483年，就是69个七年。如果你看到那个时候的话，弥赛亚就降生了。所以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出现了，而且呢受膏者必要被剪除，意思就是说他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这个70成迹代表什么？70成迹代表神的旨意是怎么完成的，不是借着但以理完成的。神的旨意乃是借着有一天基督降生在伯利恒，那果然是69个七年以后。那么我们知道牛顿呢，那个大鼻子牛顿呢，他不是有个鼻子很大吗？结果那个苹果不刚好就掉在他的鼻子上吗？那就是那个牛顿，你记得吗？他读圣经的时候，读但以理书就告诉我们说，那么从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圣城开始，一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多少年呢？刚好是69个七年，一点都不错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奇妙的预言。到了那个时候，不光我们的主来到地上，而且他说弥赛亚受膏者被剪除，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指着我们救主说的，被剪除就是指着钉十字架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的主仿佛告诉但以理说，不错，你看没有多少年你自己躺下，你已经到了尽头了，但是神的旨意的完成乃是借着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讲70个七次，这个70个七次和那个70个七有相当相当的关系。因为神是借着以色列失败的历史，包括但以理失败的历史，告诉我们说我们得胜的路在哪里。如果我们问我们自己的话，我想我们都不容易饶恕人，饶恕七次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讲到70成迹的标准，我们没有，我们通通投降，我们通通要放弃，我们要说我们的历史是失败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是被掳的历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道路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所以你知道读全本的圣经，你用全本圣经来明白这段圣经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了。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在这里，根据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历代之下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被掳70年呢？一年也不能多也不能少。原来圣灵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所以他们的要被掳70年，因为神要让迦南美地休息70年，让那块地呢能够得着安息。可见呢在这以前，以色列一直不给这块地安息，一直搅扰他们，叫这块地没有安息。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地会享受安息？为什么神要让地休息七十年呢？所以神一定要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任那块地荒凉，那么那个地就休息了嘛。本来以色列人他们脚是踩在牛奶与蜜之地上，但是现在以色列如果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这块地就休息七十年。那么这就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就是以色列为什么被掳七十年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一直让这块地没有得着安息，因着没有让地得着安息，所以现在神说我要让这块地让它安息七十年。那么这什么意思？你去读圣经里面的利未记就很清楚，民数记也很清楚。原来呀，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的意思不光让以色列人守安息日，而且也要他们守安息年。这安息日就是每历七天你要安息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礼拜五下山以后，那么好了，很多事都不可以做，你就好好的休息一天，安息一天。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还好，他们可以勒紧腰带，他们办得到。虽然如此啊，其实已经闹很多笑话。你知道，特别年轻人呐、啊，他们喜欢看电视，但是礼拜六，特别是礼拜五下山以后啊，他们就不能看电视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开钮，你把这个电视把 turn on， 你把它电钮一按呢、啊，这就叫做工。那么以色列在安息日不可以做工的。不过这些年轻人聪明得很，到礼拜三下、礼拜五晚上黄昏太阳下山以前，他们已经把它 on 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 on 了以后啊，你不能 off， 就是你不能转台，你一转台你就做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实在说来啊，我们就着历史，以色列历史来说呢，到今天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他们的的确守安息日，在安息这件事情上他们的的确确照着神的意思来做，不过也是很辛苦。他们在那里辩论说礼拜六可以被挑水，那么到底挑多少的水算是做工？他们说有重量的水就要做工。那么你要替重量下个定义，什么叫有重量？他们说你只要把水啊能把你两个睫毛弄湿了，那么那个就是那个重量。那不止如此，礼拜六能不能写字呢？可以写，最多两个字。不过这个两个字是这样，这个两个字不能同时写在，不能同时两个字写在墙壁上，因为你看得懂，所以这个不可以。或者两个字写在地上，因为你可以同时看见，你看得懂，也不可以。但是两个字有一种情形是可以的，就是你把一个字呢写在墙壁上，一个字写在地上，你不能同时看它，所以这个可以的。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安息日。他们安息日，如果你受伤的话怎么办呢？受伤你可以上药膏，这个药膏呢是只可以防止你恶化，但是不可以医治好你的病。如果医治那就错，你就做工了。那么安息日可以不可以碰见靴子怎么办？能不能用碗盖把它盖住？那么这个也是问题。那么安息日能不能戴假牙齿？安息日能不能带一个这个裁缝？能不能带这一根针走来走去？这都是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以色列人还是克服了，他们到底还是勒紧腰带，他们做了，因为神的命令他们遵守了。但是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神要他们守安息年。安息年不是人守安息年，安息年是神不是给他们应许美地吗？不是给他们迦南地吗？那一块迦南地神说你工作六年，然后你要休息一年，你要让那一年呢什么工都不要做，让地完全休息。那神为什么这样做？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你要替农夫想一想啊，农夫工作了六年，好不容易呢全家都养活了，现在你相不相信第七年你什么工都不要做，他照样能丰收？那么弟兄姊妹，除非你告诉我说这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理论上以色列的农夫都知道说这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他读圣经他知道这是牛奶与蜜之地，理论都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你放心吗？全家身家性命都挂在你身上，所以他们流泪撒种要欢呼收割的。你真的告诉我说这个地好到一个地步你什么都不要做，一年你让它完全的荒废，完全的休息，你办得到办不到呢？他们办不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等到最后神告诉他说你办不到吗？可以，我当初是叫你们分期付款，每七年呢地安息一年，对不对？现在呢你们如果不肯实行的话，我要你一次付清。 所以最后因为他们好几年没有守安息年，所以神说好了，现在一起复好了，意思就是说让这块地安息多少年呢？安息70年，70年什么工也不要做，让他安息。那现在你可以推算到底以色列人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了，很明显是70×7年，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有7490年，每7年应该有1年让地安息的，这是分期付款。结果他们付不出来，他们说我不行。结果呢，好了，神的标准不会降低的。神说好，你如果不肯一次分，你不肯分期付款，我要你一次付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以色列人他们就让地安息了70年，神强迫他们，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很少王国这样亡国，有的人亡国就在当地做亡国奴就完了，没有说一搬了个大家的。所以你知道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要安息年安息，意思就是说神的目的神的旨意不能因着人的失败就废去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了？有70×7年没有守安息年了。所以现在对但以理来说，他向前看有一个70×7年，向后看有另外一个70×7年，不过那个70×7年是失败的70×7年。前面的70×7年应该是后面的70×7年的一个盼望，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守安息年有70×7年的话，那么那个盼望，那个补救，那个解决的办法在哪？那个路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两个70×7，一个是圣经明讲的，一个是圣经暗示的，你就知道说但以理前面有70×7年，后面也有一个70×7年。为什么神那么看重安息年？因为很简单，弟兄姊妹，因为你记不记得福音的原则就是安息的原则。人是第6天造的，第7天神安息了，所以人一造好了以后，第一件事情不是工作，第一件事情乃是安息。因为只有当我们安息的时候，我们能得着能力，然后我们才能工作。所以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做了。所以福音就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安息，安息日是如此，安息年也是如此。你真的相信说神所给你的应许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真的什么都不做，到时候他能够丰收，到时候你能够过日子吗？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理论上他们知道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他们不放心，因着不放心的缘故，你看见吗？他们就让地没有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神才让地安息了70年，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也这样，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所得着的生命，圣经说那个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奶与蜜加在一起就是生命的精华。所以今天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个应许美地。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你相不相信它是美地？你相不相信你什么事也不做，结果呢，基督的温柔，基督的谦卑，基督的忍耐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了，但是我们觉得靠不住，我们觉得我们总得做一点，如果我牙齿不咬得紧一点的话，我到时候可能我就放松了，可能我就发脾气了。所以你用你的记性来勒住自己，勒住一个礼拜不行，到时候还是爆炸了。所以我们的经历是什么？我们的经历就是说不能什么都不做，你总得要忍耐，你总得人家打你一个脸，你结果忍耐，你一定要忍耐。所以很多弟兄，很多好姊妹忍耐到最后都得着胃病，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他以为这样才是有忍耐。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安息的原则。问题是你真的相信基督的生命有那么好吗？你真的相信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我们什么都不做，结果从我们身上就能彰显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忍耐吗？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神说好，既然你们不肯分期付款，你就一次付清， 所以圣经说神就让那块地安息了70年，所以证明他们有77年没有守安息年。
这个有一次我从前在巴西的时候，我常常出门的时候呢，有一班的弟兄们因为常常看见我没有带着我那个一起出来，所以他说下一次你一定要带着你姊妹来，而且呢我们希望他好好的休息一下一个礼拜和你在一起。所以我回去呢，我说我把消息告诉他们，我后来我回去就告诉我姊妹说，下一次出门的时候我一定要带你去，因为那里弟兄姊妹希望我们能一同去，让你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结果没有想到我姊妹怎么回答我呢，她说其实你不在的时候就是我休息的时候。所以可见呢，平常我在家呢是搅扰他的安息，你明白吗？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一直搅扰那个地带，每7年没有让地安息，他们觉得我们总得做一点，对不对？你如果一点都不做，这个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弟兄姊妹，福音就是不可思议，不光福音就是不可思议的，基督的成长就是不可思议的。那故事不止这么多，我读一个地方圣经给弟兄姊妹听，我们好不好看看生命记第十五章，生命记十五章第一节，每逢7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每7年，就是他们守安息年的那一年，他们要做一件事。那一年呢，事实上是他们的豁免年。意思是什么呢？在这以前，所有你的弟兄亏欠你的，你通通要还给他，你通通要赦免，你通通要还给他。那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就是豁免年。所以弟兄姊妹，豁免年和安息年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有77年没有守安息年，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有77年没有豁免了，没有赦免了。那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要饶恕你的弟兄是70个7次了？因为很清楚的，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有70个7年他们不能饶恕，有给他们70个7次的机会，在那个490年里面，他们不能赦免，他们不能豁免，他们不能够赦免。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说乃是要饶恕豁免你的弟兄70个，他亏欠你的，你通通一笔勾销。感谢主，这个特别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所以现在你晓得为什么我们的主说饶恕别人70个7次。好了，如果是这样的一幅图画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拯救的路在哪里。你从哪里跌倒的，你就应该从哪里起来。70个7年，过去的70个7年证明你没有安息，你没有让地安息，因为你不相信神所给你那块地。不止如此，也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不能赦免。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根本就是饶恕而且忘记的生命，你不需要做什么，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如果我们能第一能相信基督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第二，如果你不光是理论上相信，你也知道说我什么都不做，我只要让这个生命能活出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神的旨意去实行了。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今天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就是但以理必须倒下才可以。你往前看几年，结果我们就到了尽头了。但是主说你还要再往前看，你并不重要，不再是我，不再是但以理，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给我们一个秘诀是很清楚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没有一个人能够饶恕别人，我们这个不肯饶恕的人，主老早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个唠唠念念不忘，弟兄姊妹，我们一直有一个账簿的这个人，你看见吗？
这个人主已经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弟兄姊妹，我觉得教会的悲剧在哪里？今天为什么你看见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你仔细的去分析，我想我们都会接纳弟兄，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也学了得着弟兄，我们也连于弟兄聚会，到处都是聚会，但是难处在哪里？难处就在饶恕弟兄。我常常觉得我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觉，当我观察那么多地方的弟兄姊妹，我有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写长恨歌的不是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是基督徒们。很稀奇，许许多多弟兄们得罪你，那是不知道多少年，你记得清清楚楚。这就是长恨歌里面说，此恨绵绵无尽期。弟兄姊妹，怎么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能含恨呢？根据主耶稣的话很清楚啊，生气不可以犯罪，不可以含怒到日落。我们说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说我们是爱主的，我们愿意照着他的意思来做。主只要我们每天做一件事，我们都做不到。主怎么说？你可以含怒，太阳下山了，你的怒气也得消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是很生气，有的人就是气包子，一肚子都是气。好了，现在呢，主说太阳一下山，我就拿根针呢，就把你的气把你捅破，你再也没有气。所以如果人天天消气，天天没有气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天天忘记，他是天天喜乐的。很多人为什么生这个病生那个病？因为他气太多了。这个人得罪他，那个人对他，天天都是觉得，英文叫做 persecution complex， 他整天都觉得到处被人逼迫，他总觉得他生错了地方，他走错了地方，他住错了地方。弟兄姊妹，你看看这样的基督徒，他不光生命不长进，他一生都是病，当然是病，否则怎么会呢？基督徒应该天天喜乐，凡事谢恩，感谢主，今天主把这位弟兄赐给我，感谢主。有一个弟兄啊，他这个火车过来，来不及躲，结果一条腿就被压，就汽车火车压过去。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说感谢主，还留下我一条腿。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凡事谢恩呢？还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还是觉得我们因着没有顺服的缘故，你看见吗？天天我们都记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有一个账簿是密密麻麻的，可以说和彼得是比美的。但是弟兄姊妹，主要我们的是天一天要算一次，一天就没有气了，明天也没有气。你试试看，如果你每天不让你的怒超这个太阳下山，你也让你怒气消，生气不可以犯罪的。弟兄姊妹，怎么犯罪？你超过了神所预定的界限，你到了晚上，弟兄姊妹，主说你太阳应该下山了，你的气应该没有，你还有，你还记得，这叫做犯罪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天天能这样活在主面前，因为十字架是天天背的嘛，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对你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我不认得，我平常许多人说这个人很重要，我根本不认识他嘛。如果能这样的话，你会感谢主，主宁可让车辆赐给别人乘坐，而且让他们从我们的头上压过。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你是借着火借着水把我带到丰富之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看见吗？这个人是天天喜乐，常常喜乐，他没有气，没有气就不容易生病。但是弟兄姊妹，许多的病和我们的罪有关系。我所说的罪不是大罪，就是不肯饶恕别人，就是嘀嘀咕咕，就是一天到晚就念了念了念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念，我们身体怎么好？我们的精神不能消耗在这里，有多少灵魂需要整理，有多少圣经需要读，有多少弟兄姊妹需要帮助。今天世界不是围绕着你转的，今天主救了你是要去围绕别人来转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要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看见说，你什么都不做，你依靠他，让这个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你看看弟兄姊妹，教会有没有路？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七十个妻子呢？感谢主。我不知道大家知道珍珠是怎么产生的。珍珠的产生就是一种的海族受了伤了，沙进到它里面， 他平常的反应是反弹的，一定是排斥的，把沙推出去。但是他里面有个生命的本能，那个本能是什么？就是包容一次，再包容一次，再包容一次，70个7次，最后珍珠就产生了。珍珠有什么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千年，到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知道吗？每一个珍珠都是一个门。换一句话说，不管你从哪个门进来，你就把人带到神的宝座去了。今天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人传福音，今天这个世界的难处是门都没有。为什么门都没有？没有珍珠。今天我们传许多的福音，但是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珍珠呢？感谢主，弟兄姊妹，教会是什么？你如果去问彼得把这个雅各的话，雅各那天做的梦，他不是梦见天梯吗？然后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然后他怎么说？他说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如果教会是神的家，这个必定是天的门。弟兄姊妹，天的门的意思就是说，你从这里进去，你就达到天的境界。但是问题在这里，谁是天的门？圣灵在教会里面要做的就是像珍珠一样，结果感谢主，珍珠就是新耶路撒冷的门，从那个门进去就能够把人带到主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珍珠是隐藏的，我们的主都看见，你所受的委屈，你所学的功课，我们的主都看见，到了那一天他要擦干你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没有一个地方成熟比在教会成熟的更快，但是我们要小心，如果动不动你这里没有人留我，有地方留我，如果你到处打游击的话，没有这样的基础不会长进的。我们知道今天很多打游击的基础，很多独善其身的基督徒，很多明哲保身的基督徒，你书读的再多，属灵的书报再多，再多的知识不会属灵的，那些都是假，那个都是虚无的。真正的属灵，主今天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除了你家庭的环境之外，除了你社会的环境之外，主把最好的弟兄，请我们记得，主给你的丈夫是最好的丈夫，主给你妻子是最好的妻子，主给你弟兄和姊妹是最好的弟兄。千万不要抱怨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是因为主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主就给我们什么样的。我们的主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替我们定做的，你掉头就走，你是完全不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但愿主就用这些话来勉励我们，来安慰我们。不错，我知道这个功课是不容易学的，但是就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爱。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充满了爱？他是长久受苦，长久忍耐，但是他又有恩慈，他不是整天皱眉苦脸的，他给人的感觉充满喜乐的。明明许多的事情临到他是不合理的，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就是因为刺激来了，他不是推出去，他连抱怨都没有，他能欢欢喜喜的从主接过这些来。那么他的秘诀在哪里？弟兄姊妹，他的秘诀就是但以理所看见，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钉十字架。不要回头看，让我们往前看，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明天，是因为基督和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回过头去看，都是失败的故事，都是失败的历史，都是失败的痕迹，但是感谢主，感谢主，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认识，能够这个能够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接纳弟兄，得着弟兄，怜悯弟兄，而且也饶恕弟兄。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会慢慢就知道这和国度发生关系。你这样做，就是叫你的魂受损失，叫你的情感受伤。但是弟兄姊妹，凡是为着主的缘故失散魂的，都要得着。到了千年国的时候，我们要与主一同发光，那个时候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没有一滴的眼泪是白流，我们所有的眼泪，圣经告诉我们，他都用皮囊替我们存好。我们的主知道我们所经过的一切， 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谢谢他，因为他今天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今天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讲合一，如果讲相爱，从和你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开始。如果主能在这里开始，天就在这里开始，这里就是天的门，然后这个门和这个天的境界要扩大。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许多弟兄姊妹要被这个生命所吸引。感谢主，今天教会的路就是这么简单，不要问别人怎么样，不要用手一直指责别人，我们要问说，主啊，你今天把我们放在这里，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这就是你为我定做的。但愿当你把我摆在这里的时候，我能学习饶恕弟兄的功课，这样你看见吗？珍珠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所以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相信我们这十天的早晨和十天的晚上，我们借着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我们光光单单纯纯神的话里面，我们能找到许多宝贝的路。我相信我们不再摸索，我们相信一条很明显的、很明亮的路摆在我们前面。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来实行这些话？我们能不肯不肯被基督的智慧的话来充满？我们也肯不肯让圣灵来充满？圣灵给我们最大的能力，叫我们能遵守天父的旨意，叫我们能够活出这些光景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一般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彼此接纳，你看见他们彼此得着，彼此挽回，你看见他们彼此相连，最后你看见他们彼此饶恕，你怎么形容这个地方？神的旨意行在他们中间，好像行在天上一样。你怎么形容他们？他们是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哦，弟兄姊妹，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把天堂带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从各个地方被带到这里不是偶然的。不错，从外面的物质环境来讲，这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但是但愿今天主在弟兄姊妹中间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所有人都能说天的门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根据圣经，到了主回来的时候，众山都要流归这山。你不需要起来做广告，你不需要站起来自吹自擂，你不需要自己高自己。弟兄姊妹，许多的人眼睛都看见，连不信的人眼睛都会看见。如果我们真的彼此饶恕，彼此相连，能够彼此相助，能够彼此接纳，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不是天堂是什么？今天我们所说的天国，不只是天堂的天堂，乃是地上的天，乃是人间的天堂。南岛或者纽西兰已经就物质来说已经是人间天堂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在神的儿女中呢，还是相咬相吞吗？还是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早晨的那个系列和晚上的系列是彼此相连的，是完全紧紧相连的。弟兄姊妹，我们个人的生命长进，教会团体的生命才能够长进，教会才能够被建立。但愿我们少谈一点理论，少喊一点的口号，让我们真正实实的一个脚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脚印，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让主的旨意能够行在这里，如同显在天上一样。所以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儿女们。那最后我想，我们祷告以前，我愿意代表我的内人还有我们几位的同工，真是要谢谢在座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恐怕你们一生很少做这样的事，连续聚十天的会，早晨食堂，晚上食堂。有的人很关心我的身体，说你讲累了，但是我更关心的你们通通听累了。但是很稀奇，今天你们还能够坐在这里，而且我们今天还能这样的相聚，你不觉得是神迹？你不觉得神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但愿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特别谢谢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中午和晚上体贴接待我们弟兄姊妹的辛苦，所以也替我们送菜来。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比奥克兰呢，跟这里我们可以说天每一顿都是鲫鱼鸭肉，非常的丰富，到一个地步几乎我们的胃都不能装下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非常感谢弟兄姊妹，想谢谢，但愿你们在主里所摆上任何的爱心，但愿主亲自报答你们。我们真是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能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好不好，幕后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终于在我们中间说了话，所以我们仰望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但愿你保守这些话，但愿这些话能够落在好土里面，不只为着我们在座的，也是为着听录音带的，也是为着远方的。主啊，但愿你的儿女无论在什么地方，主你能建造他们，你能够成全他们，但愿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你荣耀的见证，无论在什么地方，天他们在哪里，天堂就在哪里。所以主啊，我们把今天晚上和这几天晚上和这几天早晨所交通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也是你能够保守这些话。我们也特别求你保守你在这里众儿女，他们从不远许多地方你把他们聚在这里，为着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所以主啊，我们求你纪念在这里的见证，但愿你一个一个的祝福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不只祝福他们手中的事业，你不只为他们在这里开路，特别在这里有许多的母亲，主啊，带着许多的孩子，但愿主你做他们的能力，你做他们的力量，但愿他们在基督城的日子不是漂流的日子，不是流荡的日子，乃是在地犹如在天的日子。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把祝福赏给在座每一位，但愿他们的工作，但愿他们的前途，主都蒙你自己的祝福，不只有地上的福，也有天上的福。我们真是把每一位弟兄每一个家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的主啊，我们有一个祷告，但愿你的国早一日降临，但愿你的旨意早一天行在这里，如同行在天上。这些事我们不能做，只有你能够做。主啊，但愿给我们一个安息的心，让我们知道说，饶恕七十个妻子不是我们办得到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但愿我们不再是我，我们看见说，乃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能完成他自己的旨意，叫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面前，让你的心得着满足。听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要散去，虽然我们要分离，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同在永远随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